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择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三篇法会文章有：一、放下自我，帮助调对同修的一点体会；二、实修心性，向内找；三、勇猛精进，走在神的路上。
下面请听交流稿，放下自我，帮助调对同修的一点体会。我是大陆的一个老大法弟子，1996年得法。虽然在常人中也曾受过高等教育，是个能说会写之人，但却从未向明慧网投过稿，没有珍惜伟大慈悲的师尊给予我们每一个学员交流共同提高的机会。这次我一定要放下许多人的观念执着，积极参与到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这件盛事上来。下面就最近经历的一些事谈谈如何放下怕心、烦心，帮助已经掉队的文化低的老年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的一点体会和经验。第一，去掉怕心，增强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正念。贾同修是一位女性老年同修，近60岁，小学文化，做常人时患有较严重的高血压，经常头晕眼发黑。1998年有缘走进大法修炼，感觉受益很多。1999年后由于怕心等原因放弃了大法修炼，放弃的期间又去信过基督教、佛教，曾虔诚的礼拜烧香，但最终却导致半身接近瘫痪，要靠拄拐杖才能够勉强的行走，于2005年才又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去年下半年搬迁到一个地方，想找到同修，经四方打听才找到就近的我。这时我刚从黑窝劳教所出来不久，3年的非法劳教虽然能够正念闯出，但出来了许多怕心、私心，以要多学法为借口而不愿意与同修来往，不愿意积极的参与正实法的事情。当他找到我家，提出他也想上明慧网，想制作真相材料时，我却以自己刚刚从黑窝出来，家中宽带网被监控不安全为由而婉拒了他，实质就是自己还有怕心私心，认为教他上明慧网和下载有关大法资料要在动态网上待很长的时间不安全，另外要浪费自己许多的时间。再就是本人已经和另外两位同修租房建立了资料点，不缺乏真相资料的来源。就在自己自认为达到清净无为的状态时，晚上学转法轮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同修那双渴望急迫的眼睛总在眼前晃来晃去，站在师尊的法像前也总觉师尊面沉似水。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一文中还说，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师尊的这些法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切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不是说当初能去北京正实法，能为自己的家乡传递资料而两次被邪恶非法劳教就放下了生死，而是说放下生死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时时刻刻都要达到的心性层次。我终于决定放下自己的怕心和私心，增强自己的正念，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使遍地开花的资料点又增添一朵小花。第二，再去怕心，帮助同修稳定地运作家庭资料点。贾同修是位老年同修，由于迫寒严重时离开了大法修炼，10年的时间里从未有邪恶骚扰他，故而在家庭资料点的运作过程中，在如何注意安全这个问题上经验不足， 也使我的怕心受到了几次严重的冲击。有一次，当他去耗材市场购买耗材，由于不熟悉环境而找不到具体位置的时候，在耗材市场直接用手机打我的手机询问，我一听马上将手机挂断了，结果他接连不断地打过来。我向内找，知道自己由于怕心不敢接他的电话，没有考虑到他年龄较大，往返路途较远，再去一趟不容易，没有考虑到他希望尽快将耗材购好，将真相资料尽快地做出来的迫切纯净之心。我放下怕手机被监控的心，接通了他的电话，详细地告诉了他具体的位置。当然事后我告诉他下次不可如此，要注意手机使用的安全问题。还有一次，我们约好在外面见面，边散步边交流。这位同修嗓音比较大，我几次提醒他都压不低声音。临分手时，他走出几步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来对着我叫了一声，明慧特刊下次记着带给我看。当时我们就站在一个联防岗亭的旁边，里面坐着个保安，我不便回答，只点了下头。哪知他以为我没有听到，更大声地吼了一句，记住明慧特刊下次带给我看。幸亏师尊的慈悲呵护，那个保安并未注意我们。返回家中，不好的念头不断地往出冒，这种人不理性，没经验，不能与他来往，否则会牵连到自己。但师尊教诲的遇事向内找，使我知道这事是针对我的怕心来的，我可以善意地提醒他，但千万不要产生远离他的想法，不要给他证实法造成任何的障碍。也许我的怕心还没有从根上彻底地去掉，因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更刺激人心灵的事情。今年8月下旬，由于电脑技术上的事情需要我到他家去帮助解决，她的丈夫由于多年深受共产邪党的毒害，特别反对其他的同修到他家去，并扬言要到派出所去告发。我当时发出的一念是，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应该到他家去帮他解决技术问题。进去时，我们从他家侧门进入，她丈夫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由于耳朵有点背，电视的声音又较大，他并没有发现我们进来。我们顺利地进到了放电脑的卧室里，同修把联通客厅的门从里面反扣上，并叮嘱我千万不要大声说话。在经过十多分钟后，我顺利地解决了电脑技术问题。也就在这时，由于问题得到了解决的欢喜心、显示心等，说话一时忘情，声音越来越大，惊动了她的丈夫。马上她丈夫冲到被反扣上的卧室门口，疯了一般地用拳头扣起门来，似乎整扇门都要被她扣破。同修一下子被惊吓得拿钥匙的手都打起抖来，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里。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加持，使我在最短的时间里连自己的鞋子也没穿，就从他家的侧门走出去了，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事后我向内找，知道自己在关键时刻还有怕心，定力不够，当时根本就忘记了请师尊加持，也忘记了发出解体另外空间邪灵烂鬼的强大正念。针对学员们的怕心，师尊曾多次讲法，自己也以为怕心去得差不多了，但在帮助同修建立和运作家庭资料点的过程中，暴露了自己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的人心还没有强大的正念，还需要自己在今后的修炼中不断的修去和不断的精进。第三，去掉烦心、急躁心，帮助同修掌握电脑技术。要独立的上明慧网下载打印等，就需要掌握一定的电脑技术。老年同修年龄较大，记忆力较差，视力又较弱，教他们时要分门别类，循序渐进，尽量做到一认一学一记。例如，我建议同修在购置来的六个墨水盒和打印机的六个外置墨盒上分别贴上用白纸写好的大而醒目的字，黄、黑、深蓝、淡蓝、深红、淡红，这样就不会因为视力差而加错墨水。在键盘的识别中，不会认英语单词，就教他记英语单词边上的箭头标示。在学技术的过程中，要求同修实际操作一个步骤，就用笔记录一个步骤，防止过后就忘掉。在这个过程中，也因为同修反应较慢，自己讲得口干舌燥， 时而会生出无名之火来。这时我就反复背诵师尊在转法轮中写的法。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一文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不断地去掉自己的烦心和急躁心，用祥和的善心对待同修。现在这位同修已经能够独立地制作出真相资料，不仅满足自身讲真相的需要，而且还提供给了外地的一位同修，最近还打算教另一位经历与他相仿的老年同修做资料。在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整个过程中，由于自己学法不够用心，很多时候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发出的不是神念，而是人念。就是本篇交流稿也带有很多常人表现自我的不够纯净的执着心，希望各位同修慈悲指正。最后向伟大慈悲的师尊双手合十。
下面请听宁夏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实修心性向内找。师父好，同修好。我这是第一次给大陆交流法会投稿，主要是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儿了，在正法中距离一个大法弟子的要求相差太远了。前几天看到一个同修文章中写，给法会投稿就像考试要交答卷一样。我想我也是一个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就像一个学生，怎么能不上考场呢？怎么能不交自己的答卷呢？虽然很惭愧，但是也要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交一份自己的答卷，汇报一下自己修炼的历程与体会。一，得法。我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据我母亲讲，我出生那天和她同病房的一个产妇在哭，说这一天生的孩子命苦啊。母亲心里肯定不会舒服了，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出生不到两个月大时，我被送到外婆家，有一次还差一点将我送到别人家去收养。就这样，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父母家时，境况可想而知。因为我天性愚笨老实，看着母亲严厉的目光，教我点什么东西，我往往是十遍八遍也记不住。而我的兄弟姐妹一个个聪明伶俐，在他们围着我的父母说这说那的时候，我往往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远离大家。当我要和哪个兄弟姐妹发生矛盾了，母亲往往是不分青红皂白，一过来对我就是非打即骂。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的性格越来越沉默、自卑和懦弱。我唯一的嗜好是看书，我看遍了中国的、外国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我进入到书的情节中，向往着神仙世界的慈悲、祥和、美好，向往着善良、真诚、宁静的古代人类那种生活。我在憧憬着将来的美好幸福生活中长大，却被现实中党文化氛围中人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打击。我常常自问，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的归宿在哪里？天地之大，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万家灯火，生命众多，我的心灵为什么如此孤寂？我明白，为了一日三餐，衣着光鲜，不是我生活的目的，那么我向往的精神的追求，怎么就不为现实社会所容呢？后来我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当然都被中共邪党所篡改的。我以为自己一下看明白了，哦，原来人世间什么亲情啊、道义啊都是骗人的，一到关键时，只有利害关系是真的。这样一来，在邪党有意识的灌输下，在社会变异思想的污染下，我学会了伪装自己适应社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别人。总之，我觉得自己学聪明了，越来越注重名利、个人的得失，心胸也越来越狭隘、自私。就在我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拼搏的同时，我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到了中年的我已是疾病缠身了。为了自己的身体，我又学起了气功，这个功那个功，学了很多了，身体也没有好。后来单位的一个同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说这个功很好，你看看书吧。那时我身体很差，所以往往是不到晚上十点钟就要上床睡觉了。可是当晚在看转法轮时，却到十二点了也不困。我觉得这本书怎么写得这么好呢？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二，选择。修炼大法后，身体很快好起来了。只是因为那时我工作压力大，家务繁重，功也在练，但是学法却没有抓紧。认为书也看了，内容也知道了，心想，我现在太忙碌了，以后我会好好修的。偶尔也去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看到很多同修都在背法，我想，我比较忙，就少背点吧。就这样，每天挤时间背一小段转法轮。一遍还没背完呢，中共邪党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那种迫害真是铺天盖地，恐怖气氛笼罩每个角落，人心都被冲击着。我真是搞不懂，这么好的功法，教人修心养性，做好人不好吗？讲真善忍不好吗？我们这一代人经过历次运动，对邪党那一套早就厌烦了。见证初期不也砸庙毁寺迫害信仰？佛法是高于人的，人说不好就不好吗？每次搞运动不也是先迫害再平反的周期循环吗？虽然在邪恶中共的统治下，人们往往在恐吓之下会良知泯灭，好坏不分，是非不变，但是大法弟子毕竟是得了法的修炼的人，都是在大法中受益的，明白大法的博大与超长，怎么会轻言放弃？我和许多同修经过思考，经过抉择，有的走上天门向世人表达心声，有的走出家门让世人了解真相。后来随着正法进程的发展，看了师尊一篇篇的讲法，更使我们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知道了救度众生的重要和急迫。就这样，在师尊的引导和教诲下，我和同修一起走出来，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三，救度众生。迫害初期，为了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粘贴。走出去的过程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刚开始每次出去，我都是紧张万分，有一种走出去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的感觉，家里的东西都要藏好，带着一个正念不足的心走出家门，好像满处都是邪恶的眼睛盯着我，寻机要迫害我一样。第一次出去发资料，只带了十几份，却发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回家很长时间了，心情还不能平复下来。随着不断的学法修心，怕心慢慢少了，心态也逐渐平稳下来。那段时间是邪恶疯狂迫害的时期，很多同修被绑架，资料点也几次遭到破坏，众生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现在还不做好怎么行呢？我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可是我自己都觉得说话也不自然，内容没有说服力。你想，当时抱着一个做事的心，证实自我的心，不是真正为别人好，效果怎么会好呢？有一次，一件事情触动了我。我家冰箱突然柜门合不严了，后来严重了，推醒后又弹出来，有一条缝了。我想，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是不是最近和家人有些矛盾的原因呢？后来老伴找到原因了。因为我家以前的冰箱是自动除霜的，后换的这台不带自动除霜了，结果冰层越积越厚，以至于把隔板推了出去，柜门当然合不严了。冰块清理了，情况也就正常了。我想，是不是师父点化我，在我心里积了一些冰块一样的东西呢？修炼前，我们夫妻关系一直是争争吵吵的，一度还闹到过不下去的地步。 走入大法修炼后，我渐渐认识到，不管我觉得别人怎么不好，能在我的生活中出现，都是与我有因缘关系的，那就是要接受，要偿还的。另外，在我这条路上出现的所有的关关难难，都与我还没有修去的心有关。没有那个心，就没有那个难，都是我要修的，要去的。不管看着多难过，我都应该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实修自己这颗心。所以我们关系渐渐融洽了。但是有几次，我感觉他就是魔性大发，不讲道理。我当时认为大法弟子也不是应该软弱好欺的，我已经做得够可以了，所以那几天我不忍了，隶属他的种种劣迹，以及我对他如何包容，如果他还要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如何如何。其实我已经做得很差劲儿了。通过冰箱这件事情，我就在想，是不是我的容量有限呢？是不是我的心里藏着像冰一样的东西呢？我年幼时曾经很重视亲情、友情这些东西，因为得到的不够，所以很渴望。但是随着生活中经历磨难、坎坷，被伤害的多了，那颗原本善良、热诚的心渐渐冷却，又逐渐被失落、冷漠，甚至被仇恨所包裹。尤其是邪党几十年的统治中，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互关爱、与人为善及仁义礼智信被强力破坏，把邪党文化中的那种重视自己、漠视别人、视生命如草芥、视别人的痛苦为儿戏的恶劣习气强植于世人之心，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爱无心、亲不见、损人利己、物欲横流的状态。而我身在其中，耳闻目睹，心中的冰层逐渐加厚，而这种坚冰一样的东西是为私为我的，怎么会生出慈悲众生的心呢？就说我的家人吧，邪党迫害十年中，我数次的被抓被关，家也几次被抄，家人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再说了，生活在邪党统治下的中国人被迫接受洗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违背自己道德良知的事，在谎言的毒害中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多可怜呢。而我之所以真相讲不好，不是什么性格问题，而是没有修出那种宏大的慈悲，没有真正的为众生着想，顾虑的是自己的安危得失。其实要讲清真相，就是要放下自我，不带任何观念，发正念，铲除障碍他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救人效果自然就会好。明白这道理后，我发正念，加上解体这个阻碍我同化大法、救度众生的冰块，铲除这个为私为我、藏污纳垢的固化自我的东西。现在我也比较能够自如讲真相了。尤其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接受得比较好，大多数都能劝退。当然，距离法的要求和做得好的同修，我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会在实修自己的过程中努力做得更好。四、背法。作为弟子，我们都越来越感到学法的重要。只有学好法，修取人心，才能做好三件事，走好正实法的路。可是我学法的状态却不很好，不是迷迷糊糊，就是杂念丛生，头脑不清醒，练功也是这样，发正念也是这样，总感觉在修炼中的阻挡因素很大，所以很多法理认识不清，在实修中就做得不好，关关难难中很多时候过不去，有时悲观了就想，我可能属于业力大，悟性差，就是这块料了，修到哪儿算哪儿吧。但是能这样吗？虽然我这块材料不是很好，我有缘能在大法中修炼，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运，最宝贵的机缘。不管千难万难，我一定要突破它。我决定要背法了，把转法轮这部天书背下来。不管有多难，常人还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么好的宇宙大法，我一定要把它印在心里。我背法的速度很慢，常常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背完一遍。 但是背法的过程真的是提高的过程。很多平时意识不到的执着心，在背法中法会点醒我。过去很多法理不清晰，背法中突然明白了。很多一直放不下的人心执着，在背法中放下了，看淡了。渐渐的，我不再追求进度，背法的过程就是同化大法的过程，心也逐渐能静一些了。有时字里行间中，我能体会师尊救度我们的苦心，对弟子慈悲的期盼。我的心常常被震撼着，为自己的不精进而惭愧，为自己的长期人心不去而自责。背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尤其是思想业力干扰的时候，有时坐在那里背法也会睡着的。那我就走着、站着、长时间打坐或者跪着，有时会烦躁，会不耐烦，会有意识不到的心性干扰过，有时会觉得这样慢不如通读效果好，各种想法都会有。我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我会一直背下去，在同化大法中实修自己这颗心。五，实修自己这颗心向内找。我地区属于西北偏远地区，得法时间和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要晚一些，学员也少一些。最早一批学员走入大法大概是在1996年左右，大多数都是在迫害前一两年才刚刚得法。迫害开始了，很多学员不修了，坚持修下去的同修又有很多走不出来，真正走出来的同修一直为数不多。在这十年的迫害中，很多走出来的同修被绑架的，被判刑劳教的，还有一些同修在病业中被夺取了生命。我也曾数次被迫害，也走了不少弯路。修炼是严肃的，怎样才能走正走好这条路？我曾经痛苦彷徨过，消沉过，思索过。法能破一切执着，在法中师父告诉我们要向内修，向内找，这是修炼人的法宝。而在修炼过程中，我们知道虽然做正实法的事情不容易，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容易，抵御常人中的干扰诱惑不容易，但是向内找向内修是最不容易的。所以很多同修都讲不会找呀，找了找不到呀。真的，因为法理不清，用人心去找找不到，静不下来找不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而这些执着心我理解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也讲了，我当初等于是从地狱把你们捞起来的，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修炼的，旧的思想观念、业力、各种执着、欲望、名利情的这些东西是充满我们整个空间场的，而在另外空间他们是活的，都是有生命的，不是说说不要他就没了，也是人当时生了坏念做了坏事才招惹来的，在无数次加强中形成气候，在另外空间是一种黑乎乎的物质，你甚至一举一动一丝一念中它立刻就起作用，它们会形成一种自动的机制，让你不知不觉中按着这个模式去思考，去趋利避害，维护着未思未我的东西不受冲击不受伤害。我们有时会意识到一件事情刚一出现，大脑就很快地转动起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我能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有没有什么危害，患得患失，得到了沾沾自喜，失去了愤愤不平。就像师尊在《精进要旨悟》一文中讲，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甚至数日挥之不去，这些想法绝不是人先天本性所想，而是那些长期被滋养起来的不好的东西，你默认它就是滋养它，它会遮挡人的本性真念， 关键是他还会招来外边的邪恶因素来迫害你，因为他们是同类的，目的是不让人修炼。这就是过去的修炼人很难修成的原因吧。但是我们不同，因为我们是有大法指导，是有师尊呵护的大法徒。从我们开始修炼的那一天起，师尊已经给予了我们能够修炼的一切东西，法轮和机制等，为我们清理身体，消去表面身体的业力，使我们能够修炼，并且在我们提高的过程中给我们一切最好的。而向内找的首要条件就是我们要多学法，才能知道什么是修炼人应该要的，什么是不能要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丝一念是不是符合法。因为这个宇宙中有个理，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是自己说了算，一切强加的东西都是违背这个宇宙的理。我们在运用师尊赐予我们的正法口诀时，就能把它们清除掉。关键是我们自己做好，思想上要排除那些不好的东西，行为上要走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所以我理解，我们向内修，向内找，应该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修炼自己这颗心。学法时，练功时，发正念时是修炼，要向内修，向内找。做大法的事情时，向世人讲真相时是修炼，要向内修，向内找。和同修在一起配合，和常人在一起相处也是修炼，也要向内修，向内找。身体难受了，遭受痛苦了，甚至孤独寂寞时，同样是修炼，也要向内修，向内找。如果我们时时能把握住自己的心，时时按照法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在这过程中向内修，向内找，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纯正、慈悲、祥和。师父告诉我们，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如果我们自身的空间场有真善忍的佛光照射的时候，一切为私为我的东西将被大法修炼者的正念所代替。我想这修炼路上的一切障碍我们就都能跨越，一切关难就都能过得去。写到这里，我仍然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修炼十几年了，经历的事太多，感受也太多，但是写多少也表达不了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施恩浩荡，施恩无以为报，就像一棵小草无以回报太阳光辉的照耀。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下面请听福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勇猛精进，走在神的路上。本想参加第五届心得交流会，但又觉得自己太平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就放弃了。当我把明慧网上第五届所有心得交流下载到 MP3 仔细看一遍，又再看一遍交流特刊后，就告诉自己，如果还有下一次机会，我一定参加。我是98年初得法，在一偏远的山区小县工作，真修大法弟子不多，也很少与外界联系。很感谢明慧这个平台，让我们能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一、开创学法环境。我上班环境比较复杂，外来人员流动量大，但我不被外界干扰，每天都利用空隙抓紧时间学法，闹中取静。随着不断学法，心性也在不断提高，怕心也越来越少。后来我悟到，邪党满口谎言的报纸都能占一席之地，而我们伟大的宇宙大法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公开拿出来学？悟到这儿，我就公开在单位学法，听大法音乐。神韵晚会出来后，我知道大法音乐可以清除众生思想中的不好因素，也可以救度世人，所以人多的时候我就放大法音乐给他们听。有一次一个老年人来办证，刚好要等一份资料，没办法马上给办， 他又着急赶着回家。我看他这样，就把普渡音乐放出来。刚开始他只是坐在另一头听，慢慢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就坐在我面前认真听。半小时过去了，证已经办完了，他还陶醉在音乐中不走。那时我真的很感动，也悟到自己应该更精进，抓紧一切机会救人。二，体会正念威力。自从师父给我们正念口诀后，我几乎坚持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虽然在发正念时看不到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场面，但在实修中也体会到正念的威力。邪恶害怕大法弟子整点发正念解体他们，故意安排在中午12点、晚6点两个整点才下班。于是我每天都提前赶回家发正念。记得有一次赶到家，肚子饿得全身发抖，举手的力气都没有。心想，这么饿发正念也没什么效果，还是先吃饭。第二天中午又是这个状态，我马上警觉，邪恶害怕解体，用这个形式阻挡我发正念。不行，我绝不能像昨天一样上当，用人念代替神念。于是我就坚定地立掌，正念解体邪恶。那天晚上打坐时，我看见自己站在舞台上，舞台下面所有的人都在向我鼓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感觉他们把手伸到我面前，我才明白他们是为我中午的正念正行而欢呼。还有一次，我看见一部车停在菜市场，就想发放资料，可那司机站在车厢后面，就像电影里的巡逻兵一样。我转了一圈菜市场，回来一看，司机还站在那儿。这时我边向车靠近，边发出强大的正念，让司机转身。这时真的是正念显神威，他转身，我放资料，一秒钟完成。我原来单位合并到县政府，因为我修大法，他们借口把我留在局级单位。七年了，我是在岗不在编。去年邪恶妄想再一次迫害我，借口给我解决编制问题，想把我调到乡下工作。那天晚上找同修切磋，结果大家都忘了正念看问题，用常人的办法送礼。那时我整个思想被名利之心所操控，一点正念也没有，跳不出常人思维的框框。正准备去买礼物，这时丈夫提醒我要用正念看问题。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我一听到师父关于小说苍雨劫的法，浑身一颤，大脑一下子清醒过来，整个人变得轻松了，马上正念否定迫害，真正体悟到念一正恶就夸。第二天上班，办公室就把调动表格收回去了。经过这一次正念否定迫害，才真正体悟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讲的这一段法的含义。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三，面对面送真相资料。我是步行上下班，每天都要到菜市场买菜，边买边问他们家是否有影碟机，有就送神韵光碟，碰到有文化的就送酒瓶及其他真相小册子。因为菜市场在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蔬菜和水果，因此有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几年下来，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把真相资料传递到这些有缘人手里，也会利用上班便利条件，智慧地把真相资料通过有缘人传递到偏远农村去。其实我们做的还不够，有多少众生还在急切等待真相。有一次我娘家哥哥娶媳妇，我带一大包资料回家，村里人知道我带东西回去，一直抢着要，有的还一直跟在我后面，叫我留一份给他。一大包资料一下子被抢光了。 还有一个多年未见的妇女主任，已经80多岁了。我告诉她，天灭中共，退党能保命，成念法轮大法好，有福报。她一听我是练法轮功的，马上就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们讲的话我相信，我退。众生那明白一面，渴望被救度，是多么让人震撼。我们真的不能辜负师父救度之恩，也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其实我们平时按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三件事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上，面对面讲真相，也就没有生人和熟人之分了。记得有一年过年放假，有一个明白真相的同事，他的妻子特意找到我说，感谢我，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夫妻双双三退后得福报，退休后又被高薪聘请，福利和待遇都很好。我就对他说，不要谢我，是你们相信大法好得福报，要感谢我们的师父才对。还有一次，也是一个明真相的人在街上碰到我，他说，我到处找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在看到他的那一刹也很惊讶，因为半年前在路上碰到他，他走路一颤一颤的，是中风后遗症。我给他三推，告诉他多看几遍酒瓶会清理他身体，默念法轮大法好，对他身体有好处。而此时站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一个正常人。他激动地对我说，我也要跟你练法轮功。我们只要走好走正，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就会体会到无限的乐趣。本来觉得自己太平凡，没有什么可写的，可是一拿起笔来，往事历历在目，想要向师父和同修汇报的心得还很多。虽然在心性提高上，在实修中自己做的还不够，越修越觉得执着心越多。但是不管怎样，只要我们以法为师，认真学法，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就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在背法中，我还悟到师父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是要真正用心学法，同化大法，才能破除自己的一切执着。让我们共同精进，完成史前大愿吧。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